那下面呢，还有一点时间的话，大家呢有什么问题，现在可以上麦来听。
啊，老师你好，是这样，就是刚才有一个宋词，就生生之所生，生于彼本生，本生之所生，还生生。我听刚才法师您的解释，好像那个讲记当中。也是正好是反过来的，就生生之所生，生于彼本生，是这个意思吗？
好的，我知道你的意思了，虽然这个可能网速的问题啊，稍微有一点断续，但是我听懂你的意思了。就是我在解释的时候，实际上是，这个的话，之前在备课的时候的话是看到这一段，看到这一段的话，那么这一段的这个解释呢，直接按照中论密要的这个解释，前面的两句话呢是指的是生生的这种所生呢，它实际上是产生本身。这样讲的话是可以的，那也可以理解为的话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我们说生生的这种所生的话，是生于彼本身，就是它实际上是源于本身而产生，这样解释也是可以的。主要的关键点上啊，主要这个关键点上的话，就是按照对方的这种思路啊，按照对方的这个思路呢，就是生生生本身，本身生生生，这是我们的这个观点。所以说，没有无穷无尽的这个过失啊，这样就可以了。其实大家理解上面是没有错，就是这个宋词到底是先是哪个生哪个，可能呢稍微解释上面呢是有一点点这个不一样，但实际上这两种思路都是可以理解的，没有问题。好，再问。
阿弥陀佛，顶礼上师三宝，顶礼法师。弟子有三个问题哈。第一个就是，关于就是消化上一节课的这个讲记，在130页的这个倒数第二段，就是破斥这个，就是观察这个分散聚集而破的这个宋词，这个130页的这个倒数第二段，他举的这个例子呢，是比如一个人要存在。它或者以分散的方式存在，或者以聚集的方式存在。我的疑问就是，如果仅只是一个人的话，他怎么能够存在这个分散或者聚集呢？其实这个宋词我这个思路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就是在，就是我再来，就是复习这个讲记的时候，就觉得好像这段话我有点理解不了。就是一个人他不可能，就他谈不上是分散或者是聚集啊。
这个地方的思路啊，我是这样理解的，就是也有可能呢，是从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在分析的时候呢，其实上是在举这个比喻的同时，一方面来说明这个宋词分散聚集分析方法，就可以抉择这个事物的本身其实很难这个真实成立，这是一个方面的作用。但是呢，对于我们人来说，就是咱们这个普陀伽罗的这个人来讲，用这种方式来这个分析的时候，其实也是管用的。它也属于在破人我空性的那个就是无相或者七相推理的范围当中。你比如说，你要想建立一个人的存在，这个就是咱们大家平时是比较执着的。就我要这样一讲，你可能马上就反应过来了，就是说我们平时的话，都认为自己是存在的。那假如说我要建立我原函本身存在，那我就是什么呢？我自己身体上是整个是一个五蕴的组成部分。那我的这个身体它是以五蕴别别分开的方式还存在的呢？就是这个我是以五蕴分开的方式存在呢，还是以聚集的方式存在？那怎么样去分析都是不合道理。最后的话就能得到什么呢？这两种方式都不是的话，那什么样的角度才能安立一个？他就是这个时候，他的存在实际上就指的说，这有一个人的存在呢。其实这种方式是可以破掉的啊，是可以破掉的，是这样的一个意思。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的话，就不会想到说啊，这个两个人、三个人的问题。实际上他这里的话，顺带着对于认为有一个人存在的那种观点，也可以用分散和聚集的思路来做一打破，其实是了不可得，可以这样来理解。
好的，
也就是，就是可以理解成，其实这地方，引导我们去思维，就是我和这个五蕴的这个关系，它既不是这个聚集，也不是这个分散这样的一种关系。那么，其实就可以，就是推导出，其实我是不真实存在的。
其实这段的这个比喻呢，本身上升波切它的用意呢，还是想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宋词本身的三项分散和聚集都不能成立。但是呢，他这个比喻用的也很巧妙的话，就用这个人举例子的话，一方面来证成这个宋词本身的这个意义推破的方式，另一方面人如果这样类同去分析，人其实也是很难安立，他依旧是不成立，所以可以以此类推。有很多的法用这个分散和聚集的这种方式去分析的时候，就能打破他自己本身的实有，其实是可以起到这个作用。
好的，好，感谢师傅，这个问题能够理解。然后还有就是关于就是我们这一课当中的就是第一个宋词，它所在的这个科判就是观察有无其他法相而破，我这个就是不太理解这个破斥的思路，它为什么就是安立这样的一个说法呢？就是这个有无其他法相是指的什么呢？因为我们这里主要是破这个身住灭嘛。
他这个是这样的意思，这个其他不是指的是别的其他，这个其他实际上你可以理解为是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的那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观察这个身住灭这三者有或者无，就是有没有第二个身住灭的法相，还是是没有他后面的这个法相，这个其他其实不是指的身住灭之外还有什么别的特征，是指他后面还有没有后续的这个法相来证成他，就是这个含义，这样理解科判就好懂了吧。好像我还没有讲哈，忘了。
因为这个总破嘛，总破这个身住灭，就前面这个观察有无，好，第二个就是观察这个分散聚集，然后第三个就是观察有无其他法相，我这就不太明白，就是这个地方其实就指的破另外的一种破斥的思路，对吧？
不是，其他法相不是另外的破斥思路。你看啊，你刚才讲了第一个科判里面是观察有无，那么这段的宋词的话，就是说如果身呢它有这个有为法的法相，它就应该身又变成三个相，就到这里就为止了，所以这个本身是不合理的。然后呢，如果是身是无为的话，又怎么能叫它有为相呢？这个本身是不合理，所以它就是观察这个身它属于有为法还是无为法，就到此为止的一个思路。那么后面的这个观察有无其他法相，这个其他这样子吧，我们不能随便改科判，对吧？这是上升波切呢，这个根据各大这个论师的这种金刚教研的话，给我们这个立的这个科判。但是的话，理解上意思说，有无这个后面的，就是比如说他第二个、第三个这个法相而破，就是我们这段宋词它为什么会发到无穷的太过呢？就是你第二个身住灭，它不是说那你的身就有违法的，又有一个有违法身住灭的法相了，这就不合理。它不是这样分析，它说如果是有第二个的话，那就应该有第三个，就应该有第四个、第五个，这样就会成为法相无穷的过失。所以这里是分析观察什么呢？观察这个身等法呢有没有后续的这个法相而破，就是后面呢还是指的身住灭的这个法相的意思，不是从身住灭之外的其他特征来讲的，就是这个其他这两个词不要就是不固定在就是我们平时习惯性的一种思维模式，觉得好像身住灭之外是不是有别的法相来做分析，那么宋词里面又没有体现这一点，它本身这个其他实际上是指它后续的那个含义，这样去理解就会好懂了。所以科判跟宋词扣得很严谨。
好的，明白了。还有第三个问题，就是在这个就是断除这个过失说过的这个地方，刚才师傅也解释了，就是这个叫正量部当中，他就是他的这个观点，就是讲到了这个就是讲到了这个什么根本法相和这个随法相，然后能不能够理解，就这个根本法相它的这个七个特点呢？生有住老无常邪解脱和这个非出离这七个法相，它其实如果把它就是简化或者叫再归纳一下的话，它其实也就是生住灭，能这样去理解吗，师傅？
从他们自尊观点本身不是这样讲的，身住灭的话是属于他的那个就是产生这十四个法的前面的这个根本，他住也有这十五个，灭也有这十五个，所以还是去理解为一个是 啊，本身一个是深深的随法相，可能这样好一点，这是属于宗派的一些观点。
好的，感恩师父，弟子下麦了。
好，阿弥陀佛。看看屏幕上的说，一切是空性，一切无实有。不是，你们管理员不关麦没关系，让他自己试一下，好吧？其实我们自信无所不包，所以说远离一切有边，这样思维对吗？其实我们自信无所不包，怎么说呢，如果有机会最好上麦来问可能更加方便一点，因为在文字上呢，一个方面是不是把你自己的意思完全表达得很清楚，我也有点怀疑。然后呢，从我看到的这个文字上的话，就是觉得语言还不是很也很准确的。一切为空性，一切无实有呢，如果是按照中观自续派的这个解释的话，他现在这个观点是处在远离一切有边的角度。但是这句话一切为空性，一切无实有，也可以从中观应成派的那个角度理解，他可以直接抉择到离系的，就是四边一起来断除。所以这种思维呢，你可以说也可以这样去理解，如果按照中观自续派的角度这样去思维是没错的。但是关键说这个自信无所不包，这个自信指的是什么我也不是很确定，就是这边的话你理解的自信是什么含义也不是很清楚。有机会咱们到麦上的话这样去交流的话可能会更加清晰一些，好不好？那个道友还是发不了言是吧，那就换一个人吧，可能麦没调好。
顶礼上师三宝，顶礼法师，弟子想讲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正量部的本生互生，这个互生的这种破斥，本生和身生的这个破互相互生的这种破斥思路啊，那就是说这样思考对不对啊？您看一下，就是说首先要抓住呢，你确立的就是本生和生生啊，谁是因，谁是果。你确立了因果关系之后呢，如果你再反过来，你再把因当成果。那就这样的话呢，你就它的过失呢就会形成一种因果错乱，那这种思路是对的吗？
哎，是这个意思。你这个果法不可能反过来去产生它的前因嘛，是吧？它可以，可能这个果可以作为又可以作为因产生它后续的果，这个是有希望的，是不是？就像我们说种子生芽，这个芽到了秋天的话，一部分当然是作为我们当粮食吃了，一部分它又是第二年的春天的种子，这个是可以的。但是你说这个种子产生的出来的这个芽的这个果实呢，反过来又是生它前面种子的因，这个大家都会觉得这种想法很奇怪嘛，这个是没办法建立的。思路没错。
对，那也就是说它指出来生的那个果是果又生出原来的果又生成因，但是那个因呢是它等于它前边的那个，对，就是鸡生蛋的，对，它鸡生蛋的时候，
对，就是它自己产生它的那个因，又是说是由它产生的，就这种很纠结的一个观点，其实是不合理的。
生了这个蛋，然后这个蛋呢，反过来又生了它原来那只老母鸡。
对，是这个意思
啊。
好的，还有问题吗？再看一下屏幕上，再找个问题哈。虚空不是要观待无障碍吗？这样不就有了观待因缘？这个好像上次我讲过了，虚空不是观待无障碍产生，无障碍只是表现的表明虚空的一个特征，是这个意思啊。思路上是不一样的哦。就好像我再说的清楚一点，像比如说我们人不是观待之言解义而产生的，所以说它不是因为观待的因缘而出现的，知言解义只是表明了人他具有这样的一个特征而已，这个意思。所以说虚空是非观待法，它的体相它不是观待他法而出现的，是这样子的，所以叫做无为法。生寂离息光明无为法是有次第的，还是都是大无为法？不能完全说它是有次第的，其实它只是它都是大违法，它只不过但是这几个啊，这个生寂离系光明，它是从不同的角度，就好像我们描述一个柱子的无常和所作一样的，它从不同的角度去描述它的体相， 但本体的角度都属于大违法的这种特质，这是我们的信心光明的本性是这样子的。好，再看一下麦上的道友。
丁力法师，哎，是这样的，上节课我听辅导，就是25课，有一位师兄提出这个胎儿助胎期间，这个神识有的是先到这个胎儿的胚胎里，有的是最后出生的时候到。如果最后出生的时候到，他在助胎十个月吧，大概这期间如果出现堕胎的现象，那算杀生啊？他神识没到，那算杀生吗？
如果神识没有的话，不算杀生。但是谁都说不清楚到底有没有，所以说不敢去堕胎，对吧？谁都说不清楚你的这个胎儿在十月怀胎期间神识到底进了还是没进，所以说不能堕胎。
她就是怀孕，后来几个月了，7个月了，说她没有胎心，她就堕胎了。那她有没有过世呢？很纠结。
有过世。
哦。
还是谨慎一点好吧，但是在家的生活确实这方面也是一个麻烦，但是的话这个还是注意一点啊，还是注意一点。我们说居士五戒当中根本上还是要说到这个不杀戒很重要，杀生戒很重要。那么尤其居士五戒里面的犯根本，就是你杀旁生还是属于不犯根本的，它是之分，当然过失也很严重，但是的话它根本的这个杀戒的根本的这个基是指的人与人胎，就很麻烦。那这个尤其作为女性怀孕的这个问题的话，还是要千万小心一点，再小心一点好吧。好，再问，那我就再看看屏幕上的，你们自己调好麦哈。阴沉派不是说有边无边通通不可得的证件，平时怎么样穿行？如果说直接能够相似安住在离四边的这个状态，这个可能是就是问题，就是能不能圆得上的一个问题。这样子的。
阿弥陀佛，顶礼法师，是这样的，我有一个问题，是在法本第133页。第二个自然段他就讲到了那个正量派经理自宗观点的两个依据。第一个呢就是关于他们提出的我普特伽罗到底存不存在，佛陀没有正面回答，他们以此为依据，就认为默许没有存在，有一个菩提的网。那么第二个理由依据就是讲到了再加上佛经里也有我和出运非依非异的教理。他这个我和出运非依非异不恰恰证明那我和出运都不存在吗？那怎么能够成为他们认定有一个不可思议的我的依据呢？
这个我刚才在讲课的时候也解释了，就是每个人的根性不一样，所以理解就会不相同，这一点的话你就是必须得要接受的呀。出生他的根基依乐完全不相同，所以佛陀在宣讲般若的时候呢，有一些他就能够接受到人我空的那一层面，有些的话就能够接受到法我空的层面。像这个问题啊，其实就是大家现在还没有很多还没有来得及学，其实很正常。就像在四百论里面的话，他有一段校正说正一法空应该知一切法空，就说道理上来讲啊，按理说应该是你当你了知一个法是空性的时候，你就应该知道一切法空。隐含的意思呢就是说，比如说小乘行人呢，他如果说证悟了人我是空性，按理说他就能够知道一切的万法都是空性，但是却没有，就是但是却不行，他们证不到一切法空的这种，就是主要的原因就是他的根基依乐的问题，所以这个还是蛮正常的。其实大家对这方面一定要有一个包容心哦，在你们生活当中也会很实用，不是说这个问题就摆开其他的地方讲了，不是针对这个道友的角度再去回答，就是什么呢？大家平时在生活当中呢，有时候对于别人的一些想法一些见解，站在你的角度你就觉得特别不能理解，说这件事情的话完全就是从对他好的这个角度啊，或者说他怎么样想我觉得都是应该接受的角度，为什么他就不接受呢？人的心性不一样，就是人的心性不一样，所以挺实用的其实这个话。 这个问题提出来的话，引申出来的观点其实很实用的。那我尤其想要跟大家说的一个是什么呢？即便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在佛陀的眼光当中的话，佛陀还是很包容的。佛陀没有去苛责这些真良部的论士，只是选择的默然不答。所以有时候呢，我们对于一些跟自己的就是特别坚信的某一些观点呢，可能跟你的认知不相同的，包括我们同参的道友，包括你外面的这些不学佛的这种人群的话，尽量还是要有一个包容心比较好。出事的方式是这样，思路上面的话刚才是已经都答过了啊，其实这个很正常，是这样子的。
刚才我就接着上一个师兄的问题，有点不理解，就是那个胎儿他如果都没有胎心的话，说明他没有心跳，这种情况下神识也可以生存吗？
到底这个神识还是不是在这个胎儿当中的这一点，因为是用仪器无法断定的。神识在胎位的这种状态不一定说用心跳就能够完全淡定它在和不在。你包括我们人在临命终时，咱们佛教的说法就是说在你外气断内气未断的时候，那么在科学的仪器当中，我们所谓的这个外气断的时候的话，就是你呼吸也没有了，心跳也没有了，摸你的脉搏都是没有的。但是佛教认为神识还没有走，这个又如何去界定呢？所以就很难讲，很难讲，还是要小心一点。
这种情况的话，在现实中其实就不太好把握。如果没有胎心的话，或者就没有胚芽发育的话，那医生肯定会建议，说明这个孩子已经停止生长了。那这种情况下，如果孕妇她还要坚持的话，这种就只有等着以后身体有反应呢，再做流产这些吗？
我觉得像这个问题的话啊，一个方面咱们就是在评判别人家的问题，那么再说这个从道理上去分析的时候的话，那么这个理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依旧无法断定，如果能断定我肯定会断定，但是现在从道理上的话我觉得还是无法确定。那落到这个实际的因缘当中呢，我觉得每个人有自身的因缘。假如说这个孩子的话，他实际上确确实实是无法投身到这一家啊，或者呢就像你们预计的啊，按照科学的角度说他胎心没有的话，按理说没有了，那么这个孩子他已经投生于别处的话，那么后面的这个后续的问题他自然会有他一个正常的一个过程，就是即便是说生产的时候的话这个孩子就已经是没有生命迹象的，或者说后面的话他自然会出现这个因为神识不在当中啊，这个出现了这种自然流产或者怎么样的话，都是有他自然的反应，就是每个人的因缘不一样，每个人他自己的就是源于自身的这种业缘的话，他会有多种的这个表现，这个就顺其自然好一些，不是我们在这里替别人来去做决定的，因为还是那句话，你不确定，你不确定，所以让他自然反应比较好，好吧。
阿弥陀佛，顶礼法师，弟子有两个问题，就是关于正量部的。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正量部它从见解上根本就是跟那个佛教的思想有区别，然后挺多外道他的那个见解上也是有区别，但是他的那个行为上，禅定也好，或者是那个守持戒律，他也是非常精进的。然后我就不明白，这个正量部从见解上就不一样，他怎么能划分到佛教里？这个就是很奇怪，自己觉得。第二个
其实在我们的一个一个问号，我现在也是记性不好了，你们经常问完第二个，我第一个问题就忘记了。那个这个的话，其实你们在大圆满前行里面应该是学过的哦。大圆满前行当中，大家修十万遍的那个皈依的那个章节当中，上师已经明确讲了，内外道就是大小乘的以发心别。内外道以皈依别，就是他是以有没有真心的归头三宝来鉴别内道外道的差别。所以说他确实呢，就是说对于这个无我的这个方面的话，他没有真正的安住在人我空的这种知见当中，他还执着有个不可思议的我，因为他的根性嘛，没有办法理解。但是的话，像刚才讲到的四法印里面的住行无常啊，有漏皆苦这些，他并不一定没有接受， 所以他见解里面只能说在这个无我的见解上面的话不符合佛教内道的见解，不是说他所有的这个佛教当中的这些核心思想他全部都是这个背道而驰的。另外呢从归头从归一乃至于呢他的这个属于是内道徒的这种行为持戒都是属于内道所有，他还是属于内道。而且以前我印象里头记得就是有这个曾经好像也是国王，不是有一位国王做梦的话就梦到有个景象，他当时觉得那个景象就很奇特嘛，但也不明白，完全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就去问佛陀的话，佛陀就是说在后面的时候呢，就是我的声闻部的话就是会分为就像现在说的分为十八部，然后每一部的话，当时梦里面好像说是每一个人都拿了佛陀的一片法衣，意指的就是说，但是这十八部的话其实都秉承了我的教法，就是还是有这方面的意义，它都是最终都是有解脱到的，是这样子的。
法师，第二个就是生生之所生，这个里面用那个亲生儿子，儿子不能生父亲，那这里那要是说父亲确实是生出儿子，但是儿子的存在也是成就父亲的这个因呀，这样不能理解吗？
你的这个思路是没错的，就是因为观待儿子的话才能叫他为父亲，这是一个思路，但是对方不是这个观点呀，对方的观点是父亲的产生，就是父亲这个人本身的出现，不是说他那个父亲的这个名称观待谁出现哦，是指的父亲这个人他的产生就不是这个父亲自己的父亲生的，是由他儿子生的，你觉得能承认吗？这个很好懂啊，这个实际上是很难建立的，
而不是观待生成，
思路懂了就可以。我刚才那样讲听明白了吗？如果明白的话应该这个就没有这么大的问题了。这个也是没有声音。那我再看一下屏幕上的观察有为无为而破，也是讲破有为法三相，包括生住灭三相。好好，
丁力师傅，墨雪有一个问题，就是刚刚说的那个，就前一个师兄说他就是杀生是根本罪嘛，那如果是没有受皈依戒的时候之前就是堕胎呀，那这属于是也是有过失的，那这属于是十不善业里面的吗？感恩法师。
对，如果说你没有受过这个，还没有受居士戒之前有出现过堕胎呢，它就属于十不善业当中的杀生的问题。不属于是这个破了居士戒的根本戒的问题，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受戒，是这样子的。布施是有的，要注意一点。受了戒之后呢，再有这个行为的话，就不光是有自信的这个杀业的罪，而且的话，像自己的这个居士的根本戒也会破，还是比较麻烦的。
明理法师，弟子还有个问题想请教。就是关于本生那个概念，我看那个生息法师当中说，就是那个烦恼法生起以后，烦恼法属于本法，然后本法出生十四种从属法，然后这个十四种那个从属法呢，它一类呢就是根本法相，一个是呢水法相，分了两大类，然后它这里对本生的定义是说，它是根本法相中的第一个叫本生。弟子刚才听法师您辅导的时候好像是说就是那个第一类根本法相它就叫本生。我这个地方还是不是很理解。
这个问题的话你再去看一下这个圣息法师讲的内容啊，然后你看一下133页上师仁波切的讲解当中，这个不是我讲的，同福上师的教言，以及呢这个你们作为参考资料的中论释，它里面摘录了就是像应顺法师呀还有清辩论师啊对于这个十五个法的解释，基本上思路都是相同的。不着急，再仔细的去听一下神息法师的这个解释。根本法相就是前面的这七个，随法相就是生生有有住住牢牢那个。上师的讲记里面解释的非常的明确， 我们对这个观点好像争议不大，因为不是我们中观自宗的观点，所以对于他宗的这个观点，几乎所有的论释基本上都是这样程序的，所以说你要仔细听。我认为圣西法师不可能讲错，所以说你要仔细听。好，再问。
就是根本法相中的那个第一个，就是它不是根本法相是有生有住老无常，然后邪解脱非出离吗？他就说第一个那个生是本生。
这个倒也不着急。
我听你说，我觉得可能你有理解偏差的地方，但是现在呢，你这样讲呢，我现在又没有手头上没办法拿出圣西法师的这个录音现场来听，所以说咱们再消化一下，好不好？那我回头我也要去听哦，你真的理解错了，下堂课我可是会说你的哦。还有其他的问题吗？这个不是个纠结的问题啊，按照上升波切的这个思路的话没有问题。你们去看一下呢，就是像前面的说的，我跟你提到的像轻便论师啊，这些都是这样子的，就他们这个见解上头对正量部的这个观点没有争议，知道吗？这个不是大家争议的地方，基本上对方是这样程序的，所以好像这块应该不用太纠结吧，再去好好消化一下。好，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啊，就是那个那七类根本法相就表示是本生，然后那个那七类随法相就是生生，是这样吗？
对的。
好的。
啊，顶礼上师三宝啊，法师你好，我想就是你这里方便再说一下，就是无生就是因果生，
无生就是缘起生，是吧？想问这个吗？
我想是刚才您说就是无生就是因果生，因果生就是无生，就是我不是特别理解，方便您这里再说一下吗？谢谢。
准确的说法啊，无生即是缘起生，这是我刚才讲的。缘起的话其实就是无生。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你们现在没来得及学得到，在中观根本会论的后面的品上的话，会有宋词里面直接来宣说，是因为一切万法缘起而生，刚才不是跟大家分析过思路吗？但是这个缘起生的话就是什么，因缘聚合就会起现果法，但你详细的一观察的时候发现的话，它怎么样因缘聚合其实都不能生起果法，是不是？所以说其实的话因缘聚合是产生不了果法的，但是在名言中它就是因缘聚合就会显现这个如门如幻的因缘，出现如门如幻的果，所以实际意义上这个缘起生就是无生。你们在相续中理解的这个无生就是指的是断无的意思，所以你觉得不好理解，但是我们反复强调了，中观宗从来对于中观的这个空性的认知不是指的断空，所以对这个无生，如果你的这个理解上面的话，就是实际上它不可能有一个我们所认为的这样的一个真实的产生。你这个观点要是熟悉了之后，无生即是缘起生，缘起生即是无生，就像其实这个话再换一句话来讲，就叫做色就是空，空就是色，它的思路是一模一样的。你这点如果能懂缘起性空的这个观点，你就会懂。我给你给的思路需要自己下头去消化的，解释起来没有再有其他的什么我没有讲清楚的，关键的话就是你对无声的理解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这个地方的话是关键点，就会好懂了。好，再问。
我听明白了，然后就是说就是还有方便您这里再给我解释一下虚空吗？因为我之前认为的虚空的那个定义就是天空，但是这次我们师兄们之间一起探讨之后呢，认为虚空不是空天空，但是也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所以方便法师这里能否说一下？谢谢啊。
怎么说呢？其实这个的话，天空好是大家咱们世间的人一般常用的这个名词嘛。就是可能我们想到的天空就是比如说飞机在天上飞，对吧？然后我们看到的这片湛蓝的。然后经常会有云彩啊，就是这个东西嘛，就是天空，这个是一个民俗的一种观点。那么就是为什么说这个佛教当中所建立的虚空的话，它的这个范围非常的广大。就你如果是用现在天文学家，那天文学家现在在看整个宇宙的话，那所有宇宙的这些星球都在虚空的范围当中，其实是个虚空的状态，就是什么无生无住无灭的，没有挚爱的。这样的一个法，其实这个法的话它没有实体了，它属于是 就是空界的那个特色就是这个样子的，无所不包，无所不变啊，大到整个宇宙世界，小到我们的身体里面，其实都有虚空的部分，鼻孔当中的空隙，耳朵里面的空隙，内脏的这些空间都是属于虚空啊，都属于虚空的范围，就这个概念。所以一个是民俗的说法，是咱们通常指的，就觉得眼睛往上看那片空中的，是吧，飞机飞到天上去的这个呢就叫天空。但是呢真正虚空的那个法相的话，就还是属于比较标准的一个法相吧。主要是从它这个没有边中这个无有，没有这个有为法特征，然后最大的特点是无挚爱，无有挚爱的这个角度建立虚空的体但是这个体的话不是有一个东西在那里是这样的意思。这样讲会不会好懂？佛教当中所界定的这些法相概念是最精准的，民俗的讲法的话只是大家习惯性的一种说法，也是指的它，但是没有讲出它真实的特征来，因为我们自己也从来没想过什么天空是什么特征，大家可能都没有想过这些问题。所以这些只是把你们平时的一种在世间当中生活过程当中的积累的认知给你们，就是教授的话是属于佛教当中对于虚空的一些标准的法相，只是这个区别，其他的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一种冲突吧。是此不是彼啊，这种讲法比不得，没什么可比性的感觉。好，再问，抓紧时间啊，要到时间了。
没有问题，谢谢。
好的，阿弥陀佛。
顶礼开幕，弟子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些可能还没有真的学佛的人，那么他们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会就是那个宫外孕，如果是宫外孕的话，他们肯定会选择就是堕胎，那像他们这种情况该怎么帮他们呢？
如果是没有学佛的话，我就没有办法了，因为宫外孕的话也很麻烦的，是吧？但是这个母亲会有生命危险嘛，那这种是特别纠结的。时间上呢，这些事情的话跟自己的业缘啊什么的都有关系，我们有的时候很难去遏制。你就说你劝一个渔夫不要杀生，到底能不能起到多少的效果，就跟这个观点是一样的。所以我还是建议作为我们佛教徒自身的话，尤其是女性，好好的多去祈祷上师三宝就是有正常的生孕的这样的情况的话，就正正常常生一个健康的孩子，有佛缘的孩子就阿弥陀佛了。其他的这些事情的话，你没办法再去说我怎么样都能解决，或者说他怎么样没有错，他有些就是这样子，让很纠结，让他不由自主的造业，就是这样子的，没有办法真的没办法。大家对这个问题还是客观一点吧，不是所有的问题都会有美满的结局的，这是一个比较残酷的现实，你们自己把自己保证好就很好了，好吧？
感恩法师。
法师，我先请两个问题哈，就是刚才师父说的那个缘起生和那个无生，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他那个缘起生就是从那个世俗方面来讲的，然后无生就是空性方面的，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是这个意思，就缘起生的话是师父当中的一个显现。无声的话实际上是它的本性，说空性是什么地方呢，其实实际上无声的话就是这个缘起生它本性的状态，本来的状态，是这样的意思。
对的，我们这节课的哈说那个破那个其他法相和那个上节课的破有为无为，它那个破法哈是不是还可以从四相，我们前面学的那个燃者品，燃品可不可以从那个就不是学的那个四相法相，还可以从四相上来破，是不是可以？
不是说是不是可以，我想问你四相上面的话你是怎么破的，怎么破的思路说出来，我们才会理解说这样的分析是可以还是不可以。你想从生住灭的事项上面怎么破呢？
说一个烦恼法嘛，比如说我们烦恼产生了之后，它就是作为一个事项嘛，它有它的法相和的那个生住灭嘛，然后就是说比如说那个然后再把这个它第二个哈观察它的那个生嘛，把它生拎出来作为一种事项，再来关注它的事项法相。是不是这样的？ 这个思路
啊，可能你这个思路上已经有一点你的思路其实还是龙门菩萨的法相的思路哦，你只不过说就像上次这堂课讲到的，说这个时候我把它身的这个法相又作为一个本体的这个所证之事啊，所要观察的这个对境，就像好像就是说把它作为一个东西再就成了事相，然后观察它有没有法相，还是从它生住灭的角度在分析的嘛。大家好像很喜欢再复杂一点的思维方式，是不是？如果说中论的这个本身龙门菩萨教授我们的这个破法消化掉之后，法是一定能抉择为空性的，我不遮止其他的这些分析方法。但是如果你已经消化掉了，它确定能证悟，它就是能够安住在，或者说我确定无疑它就是空性的那个本体的话，达到目的为目的不一定就是一定要想很多很多的方法的话，反复需要去抉择。就是我们就像如同说那个通过这个大象的足迹已经找到大象的话，你不用返回去再去找别的足迹，其实已经达到目的就好了，是这样的。我的建议的话还是龙门菩萨和咱们上圣波切给我们教授的这种推波方式完全消化掉之后的话就很到位了，那就很到位了。最终的角度上，你现在能够相似的有一种感受，有为法皆空，来断除自己平时生活当中对这些有为相的实执，这个是最重要的落脚点，懂了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落脚点。好，再问。
感恩法师，我懂了哈，其他没什么，我下麦了啊，感恩你。
阿弥陀佛，你看我，弟子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就是消忏，就是自动流忏会产生阴影吗？那自动流忏的阴影会不会很难吗？第二个问题是，受了居士戒之后，因为弟子受居士戒难受不懂，然后曾经有堕胎，请问如何忏悔，如何求佛，如何超度阴灵，请问我诚心诚意的修金刚萨埵，然后回向给阴灵，然后如何知道自己堕胎的罪业已经参进，阴灵获得解脱，感恩看目。
好的啊，阿弥陀佛。总体上来说呢，确实在家居士学佛确实也是相当相当不容易的啊，你们有很多的无奈，还有这个身不由己啊，有一点不用太伤心哈，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你遇到现在这么殊胜的密法，这么殊胜的上师，自己也已经发起了菩提心，要有一些自信，往昔所造诸罪业，你是觉得你这一世好像遇到这种情况，包括在受了居士戒之后啊，也堕胎呀，这种情况是很麻烦。那我们如果回顾咱们整个轮回过程当中，包括我在内，什么杀盗淫妄啥都做过，什么都做过。所以呢，这个罪业不是这一世积累来的，是无始劫轮回当中积累来的。所以从长久的角度，不是说我们就可以随随便便的啊，不要紧。不是那个意思。那么自己回忆得起来的和自己已经回忆不起来的今生往昔所造的所有的诸罪业，我们都应该要好好忏悔。所以其实咱们大家跟你现在是一样的，也没有说你这是有了这种情况啊，你现在道理懂了，发现自己做了很麻烦的事，很不好的事情，就比大家要这个修行要不容易一层，其实不一定的。我们每个人相续当中存留了多少杀盗淫妄食不善业的罪业呀，数不清哦。所以每个人都是需要好好的去忏悔。那么你要坚信大乘的修法当中，只要发力的这个以四对之力的方式好好的去忏悔的话，一定能够罪业清净，就是对法的本身也要有信心。还有一个方面呢，当然自身本身造作很多罪业，从自己的解脱问题上来讲，很多道友就会特别担忧。但我们要知道，真正的作为这个发了大乘菩提心的菩萨，他除了自身这个就是自律的方式啊，很好的去归结自身的修集之外，他大部分的信念呢是落在众生的这个身上。当我们的心从自己走出去， 开始去关注他人，开始去在乎别人的这个利益，这个喜怒哀乐，以及呢这个心里面经常会惦记他人的这种苦乐的这样的一种心念啊，你的心这方面越来越明显的时候的话，不是说吗？其实四对治里面讲到的现行对治力当中，菩提心的话也是最好的灭罪方式。但实际上还是那句话，我们不要借用菩提心的发心来去想要圆满自利的这种心愿，这个实际上是拐着弯的自利，就是你真正的这个心去发生一种符合大乘道的这个改变的话，你就不会特别顾虑我的业怎么办，我的罪怎么办，其实就这种想法自然就会忙或者利他呢，然后这些的话不会特别的那个，不是总有这个纠结，就是你整个人的心情和状态会有一个改变。那再说的比较实际一点的话，当然对那个已经堕胎的这些婴儿的话一定要经常性的给他们做做一些超度，做一些佛事，做一些功德回向，这个是很重要的。那换一个退一万步来讲，虽然这种讲法呢也是属于是调整我们自己情绪，不要老是处在这个过度悔心的那个也会容易成为修行的障碍啊。就是为了调节这个的话，换句话来说，就是其实你像世间人堕胎的这种情况特别的多，那么这些婴儿的话也得不到一句咒语的这样的回向和这个念诵。那作为我们佛教徒的角度来说，这个诚心诚意的为自己曾经这个怀过的这些胎儿的话做功德做回向，对他们来讲的话一定是会有所帮助的。那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确定自己的罪业得以清净呢？其实这个有的时候这个很难说，因为人和人的反应也不一样。有些道友呢精进忏悔啊，其实他确实就是罪业得到很大程度的清净，但是他自己可能也没有做梦梦到一些那个，就是你们修金刚萨埵法门不是都知道他有一些这个外验相的话，就是比如说沐浴啊穿白衣啊，可能就有一些这种反应，就是梦境当中会梦到。内验相的话就是身心清安，心态上的烦恼减轻，这个是真实的标准验相。所以可能很多道友应该是属于潜移默化的这个内验相在逐渐增上，但是的话别的也没有感觉到有特别明显的反应。那我们还是这样的话，有因一定有果，如果你发自内心的真诚去忏悔，那么他罪业清净的果必定能得到。你要相信因果的这个证件，咱们学了这么多，在实用的时候不要怀疑，在真正实用的时候不要怀疑，相信佛所说相信因果的这种规律。所以说只要在因的角度上来说，我发自内心诚心忏悔的这个因缘有的话，那么他相应的罪业必定是可以得到清净的，是这样好吧，不要太有顾虑了伤心的话确实也是意识到罪业的本身啊，心里面觉得难过，这是好事情。那把这个悲痛化为力量的话才是他最主要的这个后续的问题。然后发自内心呢静静的闻思修行，静静利益众生静静的忏悔，然后呢也给这个亡灵做一些回向，这个都是很有必要的坚持这样去做呢就不要再顾虑太多了，后面的话在这些问题上一定要谨慎小心好吧。
感恩堂。然后我想请问，就是自动流产的婴儿会很麻烦？
这个自动流产啊，自动流产这个问题呢不涉及到我们居士就是犯了杀戒的这一条，因为你的这个积发心加行意乐究竟这四条都不具足，就是不是源于你的原因。自动流产的话这个只能是就没办法了嘛，这个孩子也没有福气啊，就是没有这个顺利的这个来到人间，来到这个佛教家庭，只能是这样子的。那就也是需要给这个跟你有过一段姻缘的这样的胎儿的话，好好的做一些功德回向啊超度，这个是很有必要的。但是不涉及到说咱们居士就破了这个居士戒啊或破了杀戒的问题，这些都不涉及好吧。
我的感恩然后莫学今天在这里公开忏悔，对不起曾经堕胎的婴儿公开忏悔，你把他杀到后感恩看我莫学下。 下麦。
好的，阿弥陀佛。好，麦上还有几位道友，抓紧时间，好吧，我又拖堂了呢。
阿弥陀佛，顶礼法师。那个法师前面道友之前说了一个，就是这个胎儿死在腹中那个，说那个七个月没有胎心，这个就是我们一直不理解在哪儿呢，这个孵儿那个婴儿已经在胎中七个月了，又没有胎心的情况下应该是死在腹中了，为什么就是还算是杀生呢？即使九个月你生出来之后，你是不是他也是死的，这个能算是杀生吗师父？
我还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说现在是用机器的仪器测的，没有胎心，但是在佛教的角度的话，真的没有办法完全断定这个神识不在。就是这个问题你要是能断定，我们这个话就很明朗好说，现在的话就叫不一定。这个不一定的这个词，所以说呢，如果说是自己有意了直接堕，就会有可能沾染煞的问题，是这样子的。好懂吧，思路应该好懂，你们好好祈祷自己不要遇到这样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比较实在。对于世间人的话，真的很难遮止世间人不由自主造业的问题，我觉得这一点很难遮止。包括宫外孕不是一样纠结，你总不能说啊，我自己命都不要了，实际上孩子一样也没有，你总不能说啊，这个母子两亡的方式来解决吧，佛教不会有这种的抉择方法。但是像这种情况你就很纠结，你就属于是不得不杀嘛，就是这样的，很纠结。你们好好祈祷自己不要遇到这些问题，好吧，不确定啊，这句话能懂吗？好，再问。
好的，感恩师父。
典礼法师，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咱们前面学的时候就说有违法、有生、住、灭这三个法相，然后那个生是不是还有生生完了生住生灭，等着现在咱们看学到这块的这个是正量部，他说的这个烦恼，他有这个生有住老无常这个七个法相，然后他那个水法相也是这七个，就是有生生有。那如果要是按照前面那个去说的话，那不是应该有49个那个水法相了吗？是不是那个增量部怎么说咱们就怎么破就行了，就不用管它那么多了呢？
对，因为本身他们的观点的话自宗就不是完全认同的，然后他们借用这个观点呢，就你们思路上啊清晰，就是说什么呢，我们第一步不是给他发了一个法相无穷的太过吗，然后正量部他把他这个观点说出来，他有这个七个本身，然后七个生生，实际上他是想表明呢，这个我的生生反过来又生本身，所以不会有法相无穷的太过。其实他把这个观点摆出来不是为了就摆他的观点的，我们不是说是去纠结他会不会出现49个什么什么的，那个东西不用考虑他，主要是什么，他想借用他这个观点来避免法相无穷的太过，没想到他这个观点说出来的话又出现了另外的太过，就是这个思路，这个思路你们清楚就 OK 了，今天的这个文其实就消化掉了，大家能听懂吧？
好，最后一个问题，最后这个麦上的问题我先答了，然后辅导答疑的这些问题到时候发给我啊，下一堂课的话我把那个文字上的这些没有答的问题我再补一下，好吗？没有声音是吧？那我看一下第五个屏幕上第五个问题，最后一个哈，再耽误大家一两分钟的时间。观察有为无为而破，也是讲破有为法，包括三相生住灭。那么以身是有为不能，都要有三相，有生就要有住有灭才是有为法吗？如果只有当中一个法成，一个生成的有为法不合理。如果不具有三相，只有生也不是无为法，因为没有三相。哎呀，我自己有点被搅晕了。我想一想哦，我有点看都没看，特别的有点绕感觉。下一堂课答吧，我先看看他问的这个是什么意思啊，思路上稍微有点绕，觉得搅在里面了好像。有机会的话再当然上麦来讲可能好一点。我也是这样，经常被绕在里面绕不清楚的感觉。没事嘛，下堂课我再看一下这个问题，因为今天时间上就是不是太想拖。那我们先 先这样子好吧，管理员记得把这个遗留的问题呢就提前都发给我，我到时候好好看一下啊。好的，那咱们今天把这个文字的善根以及三十一劫凡圣所造的清净善根全部随喜而不结回向，愿自他一切众生都能够成就究竟的解脱果位，阿弥陀佛。